各位听友好，一说起法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著名画家安格尔，很快就会提及他的长寿和多产。但在他赢得罗马大奖成年之前呢，在成为伟大的官方艺术家，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之前，在他为坐在帝国宝座上的拿破仑一世画像之前，在他执掌罗马法国学院美第奇宫之前呢，在荷马后裔的万神殿中拥有位置之前，他更像谁呢？他是如何实现笔下沐浴者的性感，以及那么多著名肖像画的真实力度和高贵？目前在奥尔良博物馆举行的季节展，正是针对安格尔早期的这段青葱岁月。馆长指出，传记作家常常倾向于将莫扎特式的天才模式移植到画家的青年时代，他们把画家变成了一个神童。当然，为了与年轻安格尔的相遇，可以去他出生的城市走走。虽然蒙托邦博物馆拥有画家工作室的藏品，但奥尔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是拥有让查尔斯·奥古斯特·西蒙的肖像，这是一张具有非凡技艺的华丽作品，通过综合运用影线和擦笔技巧来渲染黑色，烘托白色高光，第一次显示出作为达维特的学生在同龄人中的优势。为了这次展览，奥尔良博物馆从加隆省找来了画家的40多张素描作品，并对他们进行了修复。这些画展示了在成为一名成熟的画家之前，安格尔花了很长的时间用铅笔素描为自己做大量的准备工作。一开始，首先有一位画家的父亲约瑟夫·玛丽自己也是一位画家，而且从展出的几幅侧面微型小像看得出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画家。他是安格尔在图鲁兹学院求学之前的第一位老师。1791年，年轻的安格尔带着他父亲给的画家来到了玫瑰之城。画家里有数百幅拉斐尔、提香、鲁本斯、华托作品的版画复制品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少年一直在临摹这些名作，直到他对这些作品的内容烂熟于心。由于他准确的、不含杂质的、细腻的线条，安格尔赢得了人体模特素描的奖项。在他对古典主义作品的学习中，可以看到他对肌肉结构的关注，既完美也有张力。这样的画面充斥着罗马绘画大奖作品《阿基里斯接见阿伽门农的大使》中。同时，安格尔也完善了他的肖像画技法，在等待酬金更丰盛的大型订单时，这种技法也可以让他增加些收入。在这一时期，他的风格基本上是随着当时的官方其他主要艺术家之一让巴蒂斯特·伊萨贝的脚步。伊萨贝以黑色风格的肖像画著称。安格尔在1801年至1804年为临摹达芬奇的肖像画《美丽的费隆尼耶夫人》画的一幅习作，已经具有与原作相媲美的精细。他还见证了安格尔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崇拜，热爱大自然，对光的感觉。他宣称，我们应该跪着临摹古人。维曼的褶皱、肌肉的纹理、手势和雄辩的姿态都来自在卢浮宫中看到的神话人物。如果这就是全部了，就已经令人印象深刻。但是安格尔的天才更胜一筹，展览还展出了他大量的人物素描写生，从中不难看出日后他的著名肖像画的影子。最后，与16世纪的焦氏主义画家一样，安格尔的画风发展出了一种改变人体结构的倾向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美感，因此而超越出了人体的正常比例。他1804年至1806年的作品《塞尔马西斯》和《赫马弗洛德》中，人物的手和脚的比例就被拉长或缩短了。安格尔在24岁时的自画像曾被大幅修改过，奥尔良博物馆的一幅藏品就证明了这幅肖像早期的状态，显示出他左手正拿着一块布将画板上的粉笔印记擦掉， 而不是左手扶于胸前。这一修改极具价值。从那时起，安格尔将不再只有自信。在获得罗马大奖的那天，约瑟夫·马里不再给自己署名安格尔，而是署名安格尔之父，把姓氏单独留给了儿子。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。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，谢谢收听。